各位亲爱的朋友晚安，感谢大家在晚上八点再次收听由我 Jenny 所主持的 Elite on Air。 我们小时候一定都写过一个作文题目叫我的志愿，各位都还记得那个最初的梦想吗？有时人越长大，那个梦想就会被现实磨得越来越小，却有人在时间的魔法中累积出超乎预期的成就。在今天的 Elite on Air 当中，我们邀请到荣获全国十大优秀青年电机工程师的邹福明博士，请他来跟我们聊一聊他有一个乡下小孩一步一步逐梦踏实的精彩旅程。福明哥你好。
俊妮你好。
今天天气很冷耶。
对啊，今天天气很冷。
对啊，那刚才啊我们在开场当中有提到了梦想啊，然后也提到你的成就，就是这个全国十大优秀青年工程师，哇，好厉害哦！感觉好像要非常努力啊，然后埋头苦干，这样才能够做得到。我觉得很好玩耶，你是从小时候就立志要做一个科学家，一个工程师吗？
其实并不是这样子。
是哦。
因为我首先说明一下我的生长的背景。
嗯嗯。
我小时候啊，我生活的环境呢是在台南的乡下的眷村。
哦。
那我们那个眷村呢、啊，并不是什么高级军官的那种眷村，
嗯嗯嗯，
就是那种老兵的眷村。
哦。
那所以也就是说呢，整个生活的环境周遭里面，其实并不是有太高的受过什么样的教育，所以在那样的一个环境里面的话，那整个村子里面呢，那念高中的，哦，像就我去念台南一中，
嗯，
那大部分的人都是去念高职啊或者高工啊，嗯，要不然就是去念那种军校。
哦，
那上大学的时候呢，上大学的，那也只有我一个这样子 去念大学。对，
嗯，
所以这个并不是讲说，哦，我有多厉害或有多强，而是想要讲的是说，
嗯，
对我们这样子的一个环境的人来讲，其实
不会有那种远大的志向。
对，就不会有那种很远大的志向说我将来要当什么什么什么样，没有，大概都是说，啊，到去工厂工作能够有个稳定的工作就是很了不起的。
哦，
对，大概都是这样子。
嗯，哇，很不一样耶，就是看起来应该 要经过一个很努力的过程啊，可是你却一开始的时候并没有这样的很大的抱负。哎，
没有没有，当时候就 只会想说可能，哦，顶多，哦，能够考个公务员，能够平稳的能够一份很稳定的收入，嗯，这个在我们村庄来讲这个就是 很大的很了不起很有成就的事情。
嗯嗯，那你这样子的环境之下考上台南一中真的很厉害耶。嗯，那你功课好吗？
其实我从小的时候，哦，对我来讲，嗯，我的功课其实从小学开始我的功课就很好。
可是台南一中不是很厉害的学校吗？
对，但是其实我虽然是考上那样的学校，但是我高中的时候考上当然也是台南的第一志愿，就台南一中。
嗯，
那大学的时候也是考上就是第二类组的第一志愿，就台大电机系。
嗯，
但是实际上讲实在话对我来讲其实是一个，我是一个很没有自信的人。
真的哦？
为什么那样讲呢？
嗯，
就因为我都一直觉得说我能够考上第一志愿不是我的这样子的一个能力。
嗯，哦，
是某种程度上觉得是运气很好的关系。
太谦虚了你。
真的是这样子的
感
觉。嗯，感
觉。
对。嗯，因为像我们那样的像这样子的环境，我们其实我们并没有说什么，要去补习啊或者是怎么样。
哦，
也没有人可以引导你说啊，你要多努力的去读书啊，
嗯，
或者怎么样，
嗯嗯，
都没有这样子的一个引导。
嗯，
那像我觉得后来接触到信仰的时候，我觉得神给我一个很大的照顾跟引导。
嗯，
就是说像我在高中联考的时候或跟我在大学联考的时候，
嗯，
我所遇到的题型都是比较属于基本偏简单的这种题型。
哦，
那种题型对我们这种没有上补习班，
文家文
答的，对，这种就比较有利。
嗯，
哦，因为我掌握了基本我就可以拿到大部分的分数。
嗯，
那也是因为这样子然后能够一步一步的就走上了这样子的一个到能够才会有机会能够到台北这样来念书。
嗯，所以你是念完台大的电机系之后然后再直升电机的研究所。
是。
然后后来又取得这个台大电信所的博士。
是。
哇，真的 很会念书耶，而且你刚刚说刚好碰到很基本的题型感觉比较简单，那是因为你念得很好才会感觉简单吧？
其实也不是那样，如果说真的 去查我高中联考跟大学联考的那个第一志愿的成绩啊，那个都会比上一届大概都高出大概有20分、所以其实那样的题型真的是比较偏基本偏简单，那这样子对我们这样子的就会比较能够 去应付这样子的考试。
哇，神的动工真的很奇妙耶。那我们先听一首歌曲来休息一下。那你考试上面一直都表现得不错，那是因为这样所以你后来是自己就打算要职工博士吗？
其实也并不是这样子，
也不是
这样子，因为因为是一直都是在这样子的一个环境上来的关系，所以其实对我来讲自己本身来讲就觉得说我能够上台北念到台大电机系已经是村庄里面最好的了，大概 就只有这样子了吧。大概我们以乡下小孩来讲大概就只会这样吧。然后在又念了研究所以后又会更加的想说应该就这样子吧，不太可能会再想要再去念什么样的更高的这样子，没有，其实并没有这样。所以那时候我硕士毕业的时候就很自然而然的我就去找工作了，就想说对啊，应该家里经济也不是很好，也够了，那应该叫工作了。那理论上台大电机研究所毕业找工作应该是很容易啊。
对啊，
然后一般人都会这样子想。但是很令人难以置信的就是说我研究所那毕业那个时候去找工作就很不顺利。
是哦。
对，因为就很难找到很理想的，对我来讲很理想的这样子的一个工作。那所以当时候的心理压力也很大。甚至我的指导教授还跑过来安慰我说不要急啊，慢慢找啊，
是
台大电机系毕业的不会找不到工作啊，一定最后可以找得到啊，你慢慢找没关系。但是问题是已经毕业在即就是已经眼见着就是要毕业了，但是还是工作没有着落的时候，那个心理压力其实是很大。那有一天我就很有自信的就想说我要去 HP 面试。然后就神采奕奕的很有自信的就去了。就想说这种去 HP 面试应该没有问题。这种以我的学经历条件这个去一定可以得到这一份工作。结果去就应征的结果就很气馁的回来，就觉得应征的过程中就对就很不顺利。那我就很沮丧啊，然后就跟教会的牧师报告这样子的状况啊，说这个怎么办，我的未来怎么办，这样就很担心。那教会牧师就跟我说你要不要考虑去念一下博士班。对，那我当场就立即就跟他拒绝我说怎么可能我这样子的程度不可能去念博士班的啦。那像实验室里面的学长对啊，那么好的条件博士班都要念个5-6年，我去念怎么可能
可以
毕业，不可能的啦。那所以当场就这样子拒绝他。但是后来几天就是为了自己的未来在祷告的时候内心里面就有一个声音就不断的涌出来就一直在讲说去念念看啊去试试看啊说不定会跟你想的不一样啊去做做看嘛。那其实对我来讲我当然我的想法一直都是说我要赶快去工作。所以对这样子的一个内心的声音其实是很抗拒的，就觉得是不可能这种事情是就是一直觉得说不可能。那有一天呢就在祷告的时候那突然就有以前在书上看到的有一句话就跑进了我的脑中。那句话就是说宁可做得不够完美不要因为怯于尝试而后悔。所以神给了这样的灵感，后来我就想对啊那我就试试看吧。对啊，那如果要不然的话如果我连试都不试说不定到最后就会有很大的遗憾，会成为我一辈子的遗憾。就好，那我就想说好那我就试试看吧。所以隔天就跑去跟指导教授商量然后拜托他帮我写推荐函等等。那就赶在最后一天把
最后一天
对把那个报名的资料交出去一样。那刚开始念博士班的时候我当然就是想说这是神给我的祝福啊所以内心当中就会有那样的一个不正确的想法，就会想说 嗯，这是神给的，所以应该会很顺利吧。哦，应该会以比别人更快的速度把这个研究做完拿到博士吧。
嗯嗯，
会有这样子的一个错误的期待跟梦想。
嗯，
那结果呢，就所以一开始呢就在念的时候就会有一直就是想说啊，到底我的研究题目在哪里啊。
嗯，
那我要赶快毕业啊，我什么时候才可以毕业啊，
就一直想着要毕业。
对，就一直想着这样子，然后就一直很多的内心，很多的焦急，很多的焦虑，
哦，
很多的烦恼。
嗯，
那当然在这样的情况下就看不清楚神的旨意。
嗯，
看不清楚说，
嗯，
神到底要我在博士班里面要学什么东西。
嗯，
到底要我需要要造就什么东西。
嗯，
看不出来。
嗯，
然后就只是想说，哎，我要赶快毕业赶快毕业。
嗯，
所以其实就在刚开始的时候就遭遇到了一个很大的挫折。
哦，
对。那后来呢到博士班二年级要升三年级的那个暑假的时候，
嗯，
当时候是真的挫折到极点。
是哦。
对，挫折到极点。
嗯，
我就想说啊，我不念了。
嗯，
真念不下去。
嗯，
找不到好的研究题目。
嗯，
我想说大概应该 我大概就是不行吧。
嗯，
然后我那时候也祷告，也跟神讲说，神啊，你看吧，我本来就是不适合的嘛。
嗯，
那你一直要我去念。
嗯
嗯，你看我现在我不要再念了，我念不下去了。
嗯，
我不念。
嗯，
啊，当然就当时候对神有很多这样子的一个不成长的这种抱怨啊。
嗯，
很多的这样子的一个
不平不满
这样子的一个心情。
嗯，
对。
嗯，
所以我在那个暑假我就跑去台湾大哥大工作。
哦，所以你有中断一阵子。
对，就在大博二要升博三的那个暑假我就跑去工作了。
哦，
然后就想说学校开学要办休学这样。
嗯嗯，
那在工作的过程当中呢，那当然就是很奇怪，就是当时候的内心里面就一直去想起来说，哎，我的博士班没有念完。
嗯，
那样是不是是正确的吗？我现在这样子中断是正确的吗？
嗯嗯嗯，
那那然后呢又不断的去想起来。
嗯，
以前总会长牧师在修道的时候的那样的一个故事。
嗯，
以及他刚开始出来传福音的时候遇到的这些困难。
嗯，
遇到的这些状况等等。
嗯，
以前都只是当作是故事。
嗯，
但在那个时候呢真的很深刻的去体会到。
嗯，
哦，原来
不放弃是这么伟大的事。欸，
是。哦，就总会长牧师遇到那样的困难他心里的压力应该更大吧。
哦，
但是他为什么可以交托给神呢？那为什么我不可以交托给神呢？
嗯，
为什么我要觉得神给我神要给我祝福我就一定很顺利的很自然的就可以领受到呢？
嗯嗯嗯，
哦，所以用这样子的一个心情不断的在反省。
嗯
啊，然后呢所以呢我也就是体会以后跟神就很深的悔改。
嗯，
那也跟神的恳求说，哦，神啊可不可以再给我一次机会。
嗯，
那我真的很想要把博士班念完。
嗯嗯，
但是啊我能力真的不足，请神你帮助我吧。
嗯，
哦，请神再给我一次机会我会好好的去做的。
嗯嗯嗯，
所以呢后来我就在暑假结束之前就下定决心把台湾大哥大的工作就辞掉。
哦，
然后也跟家里商量让家里能够再支援我。
嗯，
能够再次的回到学校
把博士
开始
念完。
对，博士班的去课业。
嗯，
就很神奇是说，
嗯，
那时候开学以后没有多久，
嗯，
神就很神奇的安排了一位人天使来帮助我。
哦，
那时候就是我的那人天使呢就是我的学长。
嗯嗯，
他们从我们实验室毕业博士班毕业以后他就工作。
嗯，
后来呢他的工作内容有调整。
嗯嗯，
然后呢他就回到
学校
来说要找我的指导教授。
哦，
说要一起合作来做研究这样。
嗯嗯，
那我的指导教授就把我派去给他。
嗯，
然后就说啊这样子让我跟他一起够合作。
嗯，
那结果在那样的状况底下呢合作的状况底下。嗯，因为有人可以讨论。
嗯嗯，
那神也真的动工给了很多的灵感在研究上面的灵感。
嗯嗯，突然
大突
破。
对，就很多的研究的题目就不断的出来。然后在博士班三年级的一年内就做了很多的这样子的一个论文出来。
是哦。
对，所以当时候我才能够重新的去看说，哦，原来神透过这个博士班要训练我的是什么。
嗯，
要造就我的是什么。
嗯嗯，
哦，那才不会说像刚开始那样的一个很毛毛躁躁一直在想。
嗯
啊，到底什么时候才能毕业。
嗯，
而看不清楚神的旨意。
嗯，而且也看不清楚自己的该做的事。
哦，是。
对，
是啊。所以 这一切啊其实我觉得其实对我来讲我真的一开始我并没有设定目标啊，我就是要比如说我就是要出国留学，我就是要念博士，我就是要怎么样。
嗯，
其实并没有这样 对我来讲，
就是神一直鼓励你耶。
是，他就神就一步一步的这样子在带领我，一步一步的在带领我的脚步。
嗯，
那在过程当中，对啊，那遇到挫折的时候，遇到困难的时候，也是想着哦，总会长牧师以前是怎么做的，他的这样子的精神是什么？
嗯，
啊，那想着这样子的精神，然后被这样子的精神所影响，就想说。哦，我也应该可以这样做吧，
对，
把这样子的精神拿到自己的身上来，哦，那这样子来去做，那所以才会有现在跟我以前自己所完全想象不到的这种变化。
真的耶，因为听起来就是听到你是这个全国十大优秀工程师的时候，会觉得你一定是天赋异禀，然后一定过程会很顺利，可是没想到其实是经过这么多的挣扎，而且很多想放弃的过程。
是，
但是真的，如果看到有很好的榜样啊，就是总会长牧师他这种不放弃的精神，真的鼓励了你耶。
是，
我们呢聊到这边呢，也再休息一下，一起听一首好听的歌。欢迎回到伊利兰耶。福明，我知道你不只是求学的表现啊，非常的优异。那你在工作以后呢，也是表现的可圈可点啦，不然是没有办法获得这个全国十大优秀青年电机工程师的这个殊荣嘛。那这是一个怎样的奖项？我是不太了解，这是一个怎样的奖项呢？然后你又是为什么能够得到这个奖项？
对，那个在我们电机工程界就是有组了一个叫做中国电机工程学会。那这个学会呢，每年会甄选就是有10位40岁以内的这个电机的工程人员，那来做表扬这样。那当然甄选的这个范围就是包含了就是工程界，然后研究界，然后像学术界的教授也都包含在里面这样。
哇，
对，那我的话呢，我是在中华电信工作，那我负责的就是中华电信的 MOD 这个产品。那我是负责说这个产品的一些技术的评估啦，采购啦，的整个规格的制定啊等等，然后比较属于技术上。那因为我工作的单位并不是那种研究的单位，并不是像工研院或者学校的那种，
比较实际的哈。
对，所以我的东西是我的工作是要把实际的产品推出来，然后让消费者喜欢的。
哦，
所以其实对我来讲比较难说，
好像不是那种什么深入研究这样子。
对，我会有什么样的论文可以发表出来啊？比较不是这个样子。所以当时候。我的主管要我去参加这个中国电机工程学会优秀青年工程师甄选的时候，其实我当时候是觉得很抗拒啊，心里的想法是很，
我觉得你蛮会抗拒的。
对，因为那时候就觉得，主管你不要闹了，
只要要你让更上一层楼，你就要抗拒一下。
因为那时候觉得不可能，就是会觉得现实的环境是不可能。
对，我又不像人家是一直做研究。
对对 对, 对，我又没有什么论文发表，然后要去甄选这个是很奇怪的。所以我就一直跟主管讲说啊，你不要，你嫌我时间很多吗？为什么还要找这种事情给我做啊？这个不可能选得上的啦，怎么可能会选上？那当主管就这样子讲嘛，那心里当然就是很不愿嘛，因为觉得那种不会有结果的事情还要去做。后来我就本来是想说啊，反正就当场不好反驳你，那我就拖过了这个时间，大概你就不会再来找我了这样子。对，那后来晚上在家里就跟太太跟欣姐就聊起这样子的事情。然后他就讲说很好啊，这是很好的见证啊，见证神的动工啊，你好好的准备啊，然后很好啊。
哇，贤内助耶。
对，但是当时心里就是心里也会觉得
想说啊，你不懂啦，我这个真的是不对啦。
对对对，
就
是
我这不
更不了解实际状况在跟我讲这个。那后来隔天去晨祷的时候，突然就有灵感就跑进来。就是神就给我灵感说，这是主给你的恩典，为什么你要去这样去对待他？为什么要去拒绝呢？为什么要这种抗拒的心态去对待呢？
我发现你祷告里面常常会得到神的灵感。
真的很感谢神。
对啊，
所以那个时候有这样的灵感以后，我就真的跟神很深的悔改说啊，对啊，神栽培了我念到博士了，为什么我还要去怀疑神的能力？所以我也就跟神悔改，跟神献上 对神的爱的告白，
嗯嗯，
然后之后我就开始准备相关的资料，
嗯嗯嗯，
那刚开始的时候不知道说到底要怎么样的去准备才能够把自己的这种所谓的工作的贡献能够表现出来，
嗯，
那这个时候呢神也又动工，又透过主管给我一个以往的人，嗯，他们是怎么准备这样的资料的，
哦，
这样的一个范本给我参考，
嗯嗯嗯，
然后我才知道说哦，原来是要这样子来准备，这样子来去思考，
嗯，
来去评量自己的贡献，
嗯嗯，
所以就开始找到方向，这样子来预备，
嗯，
那当然也很感谢神，就我也立刻跟总会长牧师报告这样子的事情，
嗯，
也拜托我们总会长牧师来帮我祷告，
嗯嗯，
所以把整个资料很顺利的准备好，然后寄出去以后，
嗯，
那也是就是说心里就是在想说在祷告中也一直在祷告恳求，希望能够按照主的旨意，来成就，
嗯嗯，
那希望能够很好的这样子一个来为主做见证，
嗯，
但是还是一个小信的人啦，啊，所以虽然这样子祷告，
嗯，
但是还是心里面还是会有那种声音，就是应该不可能吧，
嗯，
那有这么多
优秀的，
而且学校很多研究的成果啊，应该不会看到我们这种实际上的产品这种出来的这个吧，
嗯，
那种业界的应该不会被选上吧，
嗯嗯，
哦，那心里就会想说啊，反正神要我准备我也努力准备了，所以这个选，
嗯，
如果选不上的话 对得起神哦，神这个不关我的事哦，
嗯，
然后心里 就有这样的想法，
嗯，
所以后来也就是因为忙碌啦，工作忙碌等等，嗯，然后也觉得啊自己不会被选上，所以这种心情这个事情就忘掉了，就忘了这个事情，
这么放得开
然后后来有一天晚上受邀去一个教会分享信仰的经历，
嗯，
然后在等车的时间呢我就看了一下，电子邮件，然后看一下是不是有什么事情要做，
嗯，
主管有交代什么事情，
嗯，
然后竟然是看到了我这样子的一个 被选上的这样的一个消息，那所以当时候就觉得啊真的这样子吗，
嗯，
那然后
就都不敢相信
对，然后隔天马上就跟总会长牧师报告这样子的一个好消息，
嗯嗯嗯嗯，
那能够得到这个，哦，那当然说在工作上，哦，当然，嗯，努力的去把工作做好，
嗯，
但是其实我真的感觉到说这个并不是依靠我自己的能力就可以做得到的，
嗯，阿们，哦，
那真的是主在背后很大的动工的这样一个结果，
嗯，
那怎么说呢，
嗯嗯，
我当时候一直以为啊 我工作单位的总经理是那个协会里面的评选委员嘛，
哦，
所以我想说啊应该
他帮你一把，
对，帮我一把所以才会吧，
哦，
所以在那时候在颁奖典礼的时候，
嗯嗯嗯，
看到他我就去跟他打招呼，
谢谢，
跟他谢谢，
嗯，
但是他就跟我讲他说没有，他说他没 帮上忙，
啊，
他说因为开评选会议的时候他刚好出国，嗯，所以他说其实他并不在对，那所以我那时候就深刻的感觉到说啊原来这一切并不是人在做的，
不是任何人帮你，
对，是神真的在背后动工才能够做得到，
嗯嗯嗯，
要不然真的这样子的一个条件，
嗯嗯，
真的是不可能会被选上的，
哇，你跟神的互动也很好玩，欸，就是神引导你参与，然后你 总是会先那个抗拒一下，然后
总会讲的自己能力所以我才会说我是
可能神喜欢高举谦卑的人真的，然后你现在也是啊，就因着这个奖项所以可以对所有的人来做见证啊，
那感谢神，
对啊，很有趣耶，那我们先一起听一首歌曲再继续跟福明聊一聊。那你除了在信仰上面你把荣耀归给神之外，你觉得你在工作上面有没有是真的做得很不错的地方可以值得我们其他后辈学习的？
我想很多的人都会在这种工作跟信仰上会觉得有很多的冲突的地方，
嗯嗯，
但是像总会长牧师常常教导我们嘛，
嗯嗯，
就是要把工作的职场，哦，当作是像教会一样这样子来去过生活，
哇，
那总会长牧师，嗯，我们总会长牧师也是亲身的在示范，
嗯嗯，
他不管做什么样的事情，不管是工作也好，不管是运动也好，
嗯，
哦，或者是他所做的每一件事情他都是全力以赴去做，
嗯，全力
以赴，然后总是在里面可以看得到神的旨意，可以看到神的动工，
哦，嗯嗯，
那把所有的环境都当成是神的环境，
嗯，
所以他的生活就是不管是在什么地方都是一个信仰的生活，
哦，对，信仰不应该只在教会里面，
对，嗯，所以我也是仿照那样的一个做法，
嗯，
我也是仿照那样，
嗯，
总会长牧师怎么做，
嗯，
那我就仿照那样去做，
就是那个精神，
是，所以我也是把我的工作的场合当作是这样子一个神给我的这样一个工作的场合，
嗯，
那我在工作上所做到的东西，我也想着有一天神会使用我所做的东西，使用在神的这样的一个事工上面的。
阿们，
对，
嗯，
那所以呢，我就把长官所交付的每一个工作都当成是神给我的这样一个栽培，
嗯，
那工作的每一个经历，
嗯，
不管是好的啦，不好的啦，
嗯，
那不管是顺利啊，挫折啊，我都觉得，嗯，这一定是神在这个过程当中，神有要我学习的，要我去造就改变的，
嗯，
那所以我就用这样的一个工作呢来去体会，
嗯，
这样子一个总会长牧师的经历，
嗯，
体会他的精神，那体会神的这样的一个心情，
嗯，
那用这样的方式呢把信仰跟工作把它连接起来，
哦，
那另外呢，那因为工作的关系，所以有时候就很难像过去一样，嗯，像学生一般就是 很自由的很自在的在教会里面来度过信仰的生活，
嗯，
那所以呢为了维持自己信仰的热度，
嗯，
信仰的这种心情，
嗯，
所以我就努力的把握每一个可以去接触到神的这样的一个时间，
嗯，
那比如说晨更晨祷，
嗯，
我就尽可能的努力的去参加，
嗯，
那下班以后呢也是尽量的就把握时间，
嗯，
这样来看话语，
嗯，
这样让自己的信仰能够维持，
嗯，
那不要让自己太过于偏向属世的生活，
哦，
然后把主给忘掉了，
哦，
那对教会的这些事物啊，对教会的事工啊，
嗯，
那我也是想着圣经里面大卫王的故事，来去做，
嗯，
那大卫王呢他想要帮神盖圣殿嘛，
嗯，
那神不允许，
是，
那但是呢大卫王并不是因为这样子就跟神说，
啊，
神啊你看到，啊，我有要帮你盖哦，所以是你自己不要的哦，不关我的事。大卫王并没有这样，他反而努力的来去预备神的建材，
哦，
然后把预备铁钉啊，预备石材啊等等，
嗯嗯，
然后他努力的去这样子预备，预备到非常非常多，
嗯，
那大卫王就是用这样子来去表达他对神的爱，
嗯，
哦，那我对这样子的故事我就很感动，我想对啊，那我虽然没有办法参与
第一线的宣教活动，
对，那我一定有其他的方式可以做吧，
嗯，
那所以努力的就去寻找在教会中可以做的这样的一个事工，
嗯，
自己在自己范围内能够做到的就尽量的去在 后面啊，在第二线啊来去做啊，来去帮忙，来去服侍啊，
嗯，
那用这样子的方式来让自己的信仰不要冷却，
嗯，
让自己不要跟教会脱节，
哦，
对，
哇，真的是很宝贵的分享耶，因为如果我们把信仰都只是局限在，教会的话，那真的没有人能够这样还能够过日子，
是
对啊，是，所以一定要让信仰落实在生活当中，
是，
并且不管有没有被看见都要做得好，在神面前一定要很忠诚，
是
这样子，
是，
哇，真的很棒的分享，哎，那我们先聊到这边呢，也再一起听一首歌曲再回到节目当中。嗯，福明，我在你的言谈当中啊，可以感觉到信仰对你来说是一件影响力非常大的事情，
是，
那相信你也是一定会准时的参与主日礼拜嘛，所以我很想要请你分享一下你最喜欢的听过的主日的正道啊，或者是灵感的箴言啊，或者是圣经的经文。
哦，好，我最喜欢的经文哦，是诗篇27:4，他说，有一件事我曾求耶和华，我仍要寻求，
嗯，
就是一生一世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瞻仰他的荣美，在他的殿里求问，
嗯，
因为我觉得啊，我真的是一个没有能力的人，我真的是一个很小的人，
嗯，
那我现在所拥有的一切都是神的动工跟引导，
嗯，
那才会有的，
嗯，
在我不认识神的时候，神也是引导我了，
是，
所以我真的很希望说能够在神的殿里面跟神一起来行走这样的一个人生的路，
嗯嗯，
那我相信这样子的一个跟神一起所走的路会是一个最平安的这样的一个道路，
嗯，
最理想的道路，
嗯嗯，
所以我最喜欢的经文就是这一个。
哇，我觉得你是一个很谦虚的人耶，不管你现在得到了什么样的成就，你总是会把荣耀归给神，而且不管你是就是年轻的时候或是现在都还是信仰非常的火热。
感谢神啊，我觉得我的人生就是神所改变的， 如果没有神改变我的人生，我就只能在乡下里面用着乡下的这种很窄小的视野来过生活，就只能这样子来去结束我的一生。
但是有神的引导啊，有神的话语的引导我们的时候，我们的想法真的会完全的不一样。
对啊，所以真的很对神很多的感谢。
是，那我们呢听到这样子的见证跟分享呢，我们也是收获很多。因为在我们看起来是在高处的人，可是他反而是非常的谦卑的，那也把所有的荣耀都归给神。而且刚才他的经文当中也提到说，他很希望能够一生一世的生活在耶和华的殿中。
是，
我发现你很喜欢大卫王。
对啊
那我们聊到这边呢，也先休息一下，再来听一首歌曲。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从福明哥的分享里面发现信仰啊是一个在生活里面活着的东西。如果我们能够时常的交托，然后把自己的想法呢能够时常的放下的话，
是，
其实神的灵感就能够常常的进来。
是，
那我觉得福明哥非常有趣的一点就是，他不管是要念研究所啊，不管是要找工作啊，甚至人家要推他去征选这个时代优秀工程师的时候呢，他都会先觉得自己非常的不足，然后又会在祷告里面得到灵感，而且很会在神的面前悔改，然后放下自己原本的想法。我觉得这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情，那这也是我们很值得学习的部分。希望呢我们都能够在生活当中也能就是不要带着太强的主观，然后总是呢尽到自己最大的努力，然后来看看神能够为我们成就怎么样的大事。今天很感谢福明哥接受我的访问。
不会，感谢神，
也祝福你下一次还能够再得别的奖。
感谢神，阿们。
好，谢谢各位收听今天的节目，我们下次见咯，拜拜
拜拜。